起来。大爱串起来，
揪你来作伴。
慈济脉动，法语传心。
午后时光，耳目一新。
欢迎收听今天大爱串起来，
揪你来作伴。
我是伟瑜，
我是怡君。
嗨，大家好，又到了下午两点的时间。
对，在今天星期四，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们也陆陆续续上线咯。
欢迎大家，
欢迎欢迎。有看到机车听友您好。
Hello.
谢谢您送上贴图啦，他说铁粉来了。
哦，铁粉来了，真的是铁粉。
对对对，
每天都出现。
是，还有张香听友，感恩您，
感恩哟。
哇哦，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呀，其实一下吃素就够了吗？还要感恩，然后结果机车听友马上就讲自己吃素，还要接引家人。
哇，真的是，
对，所以，没错没错，所以其实不仅吃素哦，那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如素，保护自己，也保护我们整个大地哦。
是的。
还有，我也看到我们的听友也进来了 ，Rossini。
Hello，
Rossini，
小名吗？
啊，就英文呢。
嗯，好。
Rossini 小名对嘛？对不对？哈，小名嘛，新加坡的，哎，马来西亚的小名，新加坡的小名。
对
啊，对，
对吧？
对，太久没跟大家互动了。
Hello，Hello，
美
兰听友也进来了。
是，高雄现在有没有下雨？
哦，对，现在关渡这边偶尔飘个小雨。
昨天才可怕呢。
怎么了？
昨天突然之间就雨很大。因为我们昨天下午不是有用心深呼吸的那个树珊姐有出任务吗？
哦，是在新店那附近
的
吧？
对，然后那一天昨天下午也是差不多两点钟的时候开那个直播嘛。
对。
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在想说，哎，怎么好像将近就是快结束的时候，最后一趴的时候，突然听到了隐隐约约传来那种嘶。就是嘶嘶嘶嘶的声音，
环境音。
那我那时候就很紧张，我想说不会吧，那时候怎么会有干扰声？结果后来就是我们就是赶快问讯息，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是麦没别好，或者
是
因为刚好换一个场景，就他们就说新店下大雨。
哦，那时候其实我人在关渡，然后公司往外窗户一看过去，就是往南边看，整片是黑的雾的。然后就那关渡这边还有一点点太阳，怎么回事？
对啊，所以现在就是受到之前烟花台风的那个后续啊，它虽然已经到了这个是中国大陆之后，可是它后续所引进的这个西南气流，其实也还是对我们台湾造成好大的影响哈。
是啊，
所以各地都应该都还是就是有一些。这种阵雨的发生哈，所以在这种时候，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大概现场直播结束之后，我就走出去去看，就刚好看到我们关渡的那个园区的那个工人菩萨哦，大雨，那个雨之大，可是他们还是在那个就是露天，还在那个就是
还在工作
、哦，对，
辛苦了，
那整个身体都湿哒哒的，然后我就觉得好辛苦。那个时候在户外哈，
但是这边也分享一个，昨天在关渡这边往关渡平原有彩虹，
那时候竟然被你拍到了。
那时候我们整个台内大家都非常的激动，就是外面有彩虹，外面有彩虹，大家就很激动的去拍。
你再保留一下，这是闪电啊！对对对，
大
家可以看到哈。虽然说有狂风暴雨，但是雨过天晴也出现了彩虹喽。
是的，
好，所以这个是在昨天我们所拍到的，好，就是在关渡平原当中这样的一个彩虹出现了哈。希望说各地都是好天气，风调要雨顺，才能国泰平安，
对，大家平平安安。
是，
那今天其实也有另外一件大事正在发生啊。
大事哦，
对，可能对大家来讲不太算大事，但是对部分的人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影响自己人生阶段的。
哪一个族群呢？
学生阶段。
哦，那我知道了。
是对他们来讲，很重要。
嗯，请说。
就是今天是7月29号嘛？
对。
那今天是指考的第二天，
也就是应届的高三同学们，
辛苦了，
终于准备了那么久，终于可以进入考场了。
是，而且他们原本是在7月初就要考试了，但是因为遇到疫情，所以就延后，延后到昨天开始。
对，
那明天才会结束。
哦，对，
加油，撑过去。
刚刚还在看新闻，就说，今年的考题也蛮妙的。
对，国文科据说考了就是古代的
君臣对应现代的长官跟下属，
是很有趣的一个生活的应用。对，
其实现在年轻人可能对于文言文都还有一点点距离哦，但是我觉得文言文毕竟还是有一些它的美，因为它其实是可以把一些意思用很简短的话语，然后来做浓缩，来做呈现。
是，
那或许就是说它可以展现那种精简之美，对，而且它的描述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虽然我们现在比较少用到，但是你有时候你漏一两句，人家就觉得你有学问，有深度，
是没错。
所以他有时候还是要了解这个古代名著。像我最近这几天，我女儿就跟我说：“妈，有没有什么好看的书可以看？”然后我就说：“啊，什么叫做好看的书
啊？”
对啊，他就自己到我的书柜里头找出来《红楼梦》。
哎呦，那也是，毕竟是四大经典之一啊。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就古文化好像对我们有距离哈，有的时候就是要打开心胸去尝试一切，因为我觉得年轻在这段时间正是需要好好的为自己来经营规划，
是
多伸展一些触角，有新的事物也可以就是往这个古代往现代，不论是在台湾在地或者是国际，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时机，
去多方探索。那说到这个多方探索，我们就也要来打个广告一下下了。
是的，
那这个也顺便推荐一下，明天只剩下社会科考完之后，各位指考生也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是什么呢？叫做大专青年营。那它就是关键字是 Life Maker
、okay。
那是什么意思呢？它的中文翻译自己翻的叫人生创客。
人生创客，
是那
创意的创，
创造的创。
对，
客就是客人的客，就是一个人的意思。
okay，
对，那如果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话呢，今天的后半段，大家就是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连线。
对，我们要为大家来推荐哦，就是在这个暑假期间，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很值得参加的一个营队。
是的，
这个营队其实还蛮有特色的，因为他请到的讲师都还蛮有深度的。因为他引导你，可能很多就是一般的年轻人会觉得说，慈济的营队是不是就是学佛啊，有阿弥陀佛啊。没有，现在的营队都非常的有意思的。
是，而且他们真的有请到了专业的人生思维的讲师。对，就是教你规划啊，或者是思考人生的一些课程。
对，
真的都是一些蛮棒的课程。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自我探索啊，人生设计啊，还有社会参与，走出实际的走出去嘛，然后还有世界公民这等等的主题，让你去觉察出自己人生的方向，然后也启发自己对于社会的这个影响力。
好，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会有来自于就是我们的年轻人的一个议题。如果说您是长辈，也要听。你可以推荐给你的好朋友的孩子。
是没错。
好，
对，就可以去做推荐。
没错。OK，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线上听友有没有在回复什么。
好，
有，我看到泽明听友说暑假就是要参加营队啊。
对，今年的暑假很多营队都突然之间，原本就是实体的，就是可能就是原本就是大家会想说去哪个地方参加营队啊，互相认识好朋友啊，而且这个学习历程还可以写一下哈。
对，是，
在那个学习期间，原本的报名的今年全部都取消了。
对啊，
那好不容易解封之后，现在很多线上的营队又复活了，
是，
所以爸爸妈妈赶快帮孩子安排。
是，但我们觉得这一切都还是要很感恩啦，就是至少我们还可以透过科技的力量，
对，
那我们在暑假其实也可以不用空过，
对，
嗯，就是可以去上网去学一些课程啊，嗯，一些资源都真的都还不错，
对，
对啊，
所以其实啊，慈济世界呢有一首歌曲哈，嗯，我也蛮喜欢听的，哦，常常都是在吃饭的时候啊，都会在那个斋堂的时候就会放了。
啊，感恩歌吗？
对，那个是一开始就要唱的，是后来他就会出现，时时感恩，人人感恩，处处感恩，对，他的名字就叫感恩，这首歌曲，
对，这首歌，
哎，当然我刚刚维玉所提到的就是说在我们用餐之前其实呢在营队里头都会唱的这个就是感恩歌了，
是是是，
来你还记得怎么唱吗？这个慈小的毕业校友，
粒米杯汤盘中餐，得来不易粒艰辛，细嚼慢品用心尝，感谢天下众生恩，
对，真是感恩歌，只要就是参加营队或者是从慈小到慈中，这个小朋友们在用餐前都一定会唱这首感恩歌，
是没错，
这首感恩歌其实就是很重要的意义，也就是佛教当中呢，是从五观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每一次在饮食的之前都必须要想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我们能够吃到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感恩天下的众生恩，
对，是没错，因为其实眼前的蔬菜还有米饭，就像歌词里面讲的，都是得来不易嘛，都是农夫他们辛苦的耕耘啊，而且重点还有上人也有提到，要地水火风都调和，才有办法种出这么样子可以能够温饱我们的这一顿餐点，是，那其实我们也都很期待疫情赶快过去，口罩可以赶快拿下来，就连上人也很期待，
对，
那可是这个嘴巴，口罩拿下来的这个嘴巴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无底洞，永远都填不满。
对，就是，因为你吃了就消化完了，你每天都要一直吃，一直吃。
是，那而且又加上是人类的贪念，又更多，那所以加上原本就填不满，结果自己又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的话，就像佛法说的贪嗔痴慢疑。
是，所以这五毒到底要如何解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所有的朋友们用心来聆听上人在7月27号志工早会对于大家的开示勉励。
一直一直期待，赶快把这个口罩脱掉，但是呢何时才能脱掉啊？实在是日子过得好像总是多了一些什么在身上里，好像呢心里啊还挂了什么事在内心里放不下，这都是过去不曾经有过这么长这口罩，天天啊所看的人人啊都是戴着口罩，一来会感觉呢人人很守规律，再来呢感觉这一波疫情到底是何时能解封，这实在是心里啊唯一一直在挂念，能不能呢早日脱掉了口罩，让人清安自在一点。但是呢不能不戴，现在这个时候还是需要人人守好规矩，人人守好规矩啊，疫情呢才会啦平平安安的消退掉。所以呢带着虽然很辛苦，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如规矩。那要如何才能呢很自然的消失掉， 人人平安，整个大环境啊干净，不需要心里呢走到哪里去都惶恐不安，也不需要人与人之间啊那样的彼此的猜测了，有曾经到过哪里吗？那这个人是健康吗？这都是呢现在啦大家人与人之间呐都会有多了这样的猜疑。佛法说贪嗔痴慢疑，这是五种大病，人世间啊五种的大病。贪在第一个字，贪是啊人类啊不都是在贪字吗？从出生开始就给予汤水啦，把它呢粘在棉花上，记忆中啦，那它呢就可以第一个接触。他第一个会的就是数吸，接触了糖水吸呀、啊，这都是人呐、啊，来到人间学会的第一项，也不大需要学，总是很自然的，人给的他马上呢就吸。这就是人来到人间，一直来一辈子了，几十年在人间，从生到死中间呐、啊，不管他年龄多大，总是呢一直都是吃吃。食是为大，这世人啊每一天呢少不了就是吃，这要维持身体的营养健康，所以天天啊正常三餐两餐来维持身体健康。那有的啦总是呢一天到底吃了多少餐，还有多少零食，这都是呢从嘴这一个洞啊不断在填填这个洞，永远啊都是填不满的。几十年呐、啊，这实在是很奇妙。人这世间的法则啦，总是这样。光说人体，就是永远吸收不满的食物，所以啊。人不能没有贪啊，这个贪字，那贪享受满足吗？很难满足啊。昨天也跟在视线上也在跟大家分享的数次呢，是永远数字都是不平衡，数字呢 永远的无尽数，无法度去数数字啦，是多是少，是多或是少，很难说。新巴威一张票，一张银票啦，它是500亿，在我的桌上。还有呢，这巴基斯坦一张1000元，也是在玻璃桌上。还有呢，一张一角一角银，也是摆在那里。3张票啦，在桌顶玻璃下面啦。就这样看了，这个一角，它跟这一张500亿的同样的价值，应用起来差不多。因为呢，一角银啊，我们台币听说是3块多吧。那这500亿呢，也差不了多少，去买东西啊，都差不了。那价值，这数字来讲物质啊，其实都差不多多。但是呢，数字的名称，数字的名称啊，总是呢。差的这么多，所以我们呢、啊，人生啊，要用什么样的数字为准，叫做满足。所以说来，不要去想什么叫做满足，想自己的生活过了，有够啊，都是满足。够了，吃饱了，这就是满足。吃饱了，有够了，内心的就是要有一念心，感恩呐，感恩。所以我们吃饱饭来了，双手合十，感恩哦。吃饭之前呐、啊，也是双掌合十，是两臂来处，哈、啊，想一想啊，这碗饭呐、啊、是怎么来的？哦，当然是米呀、啊，米是怎么来的？哦，当然呐、啊，农夫啊。插秧啊，看了水，让时间呐、啊、日月跟追分带的，总是呢，四大要顺畅，要有好的土地，要有好的水，要有好的风，好的太阳。要恰恰好，地水火风恰恰好，才能丰收，才能呢满足了天地之间的人动物所需要，人甲动物一切的心生灵嘛。他们的生机，但是呢，彼此都要付出。看看牛在拉车，那个时候真的是做牛做牛真辛苦啊！虽然现在啊，科技发达， 那用耕田机啦来代替牛力量，让牛啊会比较轻松一点。但是呢，有的地方车辆拉不到的还是牛，他们的自然的生态，它的力量，它总是呢要为人间去付出。人间呐、啊，懂得感恩吗？啊、哦，有的时候他走慢一点，得来的呢是鞭打，让他走快一点，快一点啊，苦啊！他不能反驳，也不能喊冤呐、啊，总是呢，做牛啊，都、就是爱修本分，爱拖，爱犁，爱走。但是我们人呐、啊，懂得感恩嘛，这就是呢，我们要懂得感恩心，这就是回馈。感恩道理，第一情达理啦，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情，我们呢要用感恩心来表达幽情。我们做人呐、啊，要怎样？角，就是爱有角的。我们今天的享受，我们要想到了付出的辛苦，这嘛叫做角的啦。人有角的啦，要事事感恩。一切一切都是呢人物人物动物来完成。看看小蜜蜂，它也有功能啊，它这样飞啊飞啊，采花蜜啊，它可以采花粉制造蜜啊，很多总是呢，在大自然的法则，所有所有的动物，对于人间呐、啊，这有害有益，这是自然法则。就如我们人类的心态，有善有恶，同样是人，但是呢，人呐、啊。有的很善心，愿意付出付出付出无所求呢，还要说感恩啊。
和风慢慢地走过园林，为花木带来无限温馨，青丝舍香气片，香气片感恩。
细雨轻轻地走过草原，伟大地洒下无限滋润，青丝金舍想起真，想起真感恩。此际是一个感恩世界，人人感恩，世世感恩。感恩它美观
处感恩，时时感恩。
既是一个感恩的世界哦，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恭听上人对我们的开示勉励啊。那当然，送上这首感恩歌曲，我相信大家现在应该都开始在比手语了。
是，这个心里是平静，
人人感恩，然后时时感恩。
嗯，
干嘛？你不会吗？感恩就这样吗？
没有学过这首歌
哦，真的。
但我知道这是感恩啦。
对啊，对啊。
因为以前，我们吃饭要盛饭的时候，那、因为嘴巴是不能讲话，因为会有那个，就是。
我的声音啊，我没关。
OK，
对，
就是因为吃饭的时候，盛饭的时候怕卫生问题，所以大家嘴巴是不能讲话的。那如果我们要饭多是这样比，饭少这样比。然后盛完之后我们要对他感恩这样。
哦，这是只晓得盛饭默契。
国中高中也是。
国中高中也是哦。
对，就会这样，就是好吃的我们就会讲
对对对。
然后少的就对。然后但用完之后就是感恩这样。
哦，懂懂。所以那时候还没有疫情期间，还没有要都戴口罩吃饭的时候不能够讲话，池中的孩子，我们池中的孩子就已经有做到这样的一个感恩的人文了。
是的，没错。
哎呀，很棒哈！好，我们在线上也看到很多好朋友在这边也都留言喽，对不对？好，来，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有这个昨天那个梅兰师姐应该也都有全程听我们的用心深呼吸，
是
她有提到了，昨天是我们的耶稣专总监采访手艺人西松，应该是非常请大家都按赞分享哈，
是，
然后也。看到我们彰化的红席钻爱丽听友，他说午安，可爱又友善的午安，祝福大家，谢谢您的来自于彰化的祝福哦。还有这位是端方听友，端方听友您好，谢谢您，感恩祝福与吉祥。
是，还有绣花听友，
谢谢您。然后呢，对，谢谢 Rosini 很可爱的爱心贴图，
是。还有米卡他说满满的营队是我们接下来要播出的就是和营队有关的东西咯。
我们这次的主题呢，也是要推荐给我们的大专青年，社会有志青年，
是
年轻人，
是，
对，
而且最 最年轻的这一波可以参加的人，就是刚刚好我们说的指考生，他们应届毕业生。
对，那所以就是说，如果您的身边有这样的好朋友，这个年龄层的朋友，欢迎就是推荐给他们。因为我们报名时间好像剩到明天嘛，对不对？
还没，到8月11号
哦，所以还有时间，大家可以了解，然后赶快修修哦。
对，但是，主办单位就是私下跟我说，哦，我们名额有限哦，
哦，名额有限，
大家赶快哦，赶快报名。
懂懂懂。
对，虽然到8月11号，但是，如果万一有一些因缘没有办法剧组的话，可能会没有办法的。
Okay.哦，是，
大家赶快手刀报名。
好，对，好，但是这个课程有多精彩呢？哎，看到爱音听友也进来了，哎，您好，您好，哎，大家平安，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赶快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营队课程的特色，也希望大家呢，因为既然是采用线上的部分了，我觉得就是跨越国际、跨越地区，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参加，
是，
好，来推荐这个今年暑假非常具有创意，而且对于青年未来规划。很有意义的，
是
有指标性的营队
哦，大专青年营Life Maker 人生创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那其实现在是2021年嘛，那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就是有非常多的资讯还有选择充斥在我们的社会还有眼睛脑海当中，所以我们的心其实有时候啊反而会感觉到更匮乏了。那对于学生而言，我觉得选择的方向它会影响到未来的发展，所以呢就更需要有人生思维的这个规划，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特别发现了慈青他们主办了一个叫做大专青年营的活动，这个营队到底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就要邀请到我们的慈青学长玉文还有燕佩来跟我们做分享。 Hello 玉文跟燕佩， Hello
Hello 伟宇好，各位大家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Hello 伟宇好，然后玉文学长好，然后我是这一次担任营队客户的李燕佩，大家好。
你们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大专青年营资讯，可以告诉我们
Maker 大专青年营其实今年啊我们是第二届这样子。那今年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了就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来承担指导单位，那主要就是希望可以串联更多的大专青年还有就是准大学生一起来参加这样子。那这个营队其实是一场就是人生思维的营队。那怎么说是人生思维呢？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方向，而且我们其实都是在选择当中创造出自己的人生的嘛。那所以它其实我们就是它是透过一个设计思考方法学，然后让大家所有的年轻人汇集在一起之后，可以透过各路的青年有志青年们，然后来进行自我洞察，然后来更了解自己之后来觉察自己的人生方向。那我觉得当我们自己的人生方向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之后，它就更能够去启发对于这个社会的洞察力，乃至于就是相关的议题，大学生们就可以去跳脱 自我的框架，然后去做一个能够独一无二的 Life Maker。 大概就是我们整个营队的希望可以达成的一个目标跟方向，也是大专青年们想要去学习的目标。透过两天课程，然后两天的互动，然后一起在线上来进行这一次的今年独一无二的 Life Maker 这样子。个营队的对象我们还是锁定在大专院校的在校生，然后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就是高三应届毕业生的同学都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营队，就全程免费的，缴交500块的保证金，他就可以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营队，后续就会退还给大家。其实现在目前啊就是也很欢迎大家来报名，因为他即日起到8月11号都可以来报名，额满为止，所以欢迎就是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子。
是是是，欸，我刚刚听到一个词叫做 Life Maker 人生创客，对不对？
Maker 其实就是制造者，就是自己创造的那个意思，那个概念就是他喜欢动手去做，然后喜欢去解决问题，找到一个方向，透过工具。其实我们帮助着大学生一起去 探索自己，即便说是难题，我觉得应该也可以换个方式说，其实那就是一个挑战，还叫做 life maker。
说到要挑战，其实创跟人生这两个关键字应该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内容。燕佩和我们分享一下嘛，就是这个营队的内容和人生创客的词是有关联的，对不对？
很多大学生平常上课啊，就听老师上课，然后社团的东西，但是没有去思考这些就直接去做了。那我觉得有意识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呢，我们大专青年营呢，就是想要让大学生呢，可以借由很多的不管是工具啊，或者是思想上的转变来认识自己，然后达成设计人生的一场人生思维的营队。那简单的主轴的就是从各式各样的人，那大家一起来到了大专青年营，最后成为一个 life maker， 希望是这样的过程。主要也分成了四个课程上最大的设计的主轴。第一个就是自我探索，找到自己人设定位，并发挥自己全部的潜能。接下来还有就是人生设计的部分，我们会就是教导大家一些学习设计思考工具啊，然后规划未来的人生蓝图。那这个不管是在课业上，或者是在未来的事业上，可能都可以运用在自己怎么规划，怎么去一步一步执行自己想做的事，然后达成所谓的人生创客的一个价值。内化自己以后，那我们是要把整个往外去延伸，做社会参与，像是社会议题的洞察，然后服务实践跟创造青年良善的价值。那这部分也是其实我们慈济常有在做的，不管是像是客服或者是养老院的关怀，这些都是社会参与有的部分。那最后呢，就是到社会公民的部分，就是希望全台的典范青年都可以在这边一起交流，然后共创社会的影响力，可以持续的维持住，然后让这样善的善流可以持续的循环，然后生生不息。对于我们就是想要的 TA， 其实有四种，在茫茫生活中想要找寻人生方向的大学生，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实践，不管是你想要去考研究所啊，或者是考大学啊，那怎么去跨出第一步，怎么去实践，这样的人其实也很适合。那接下来也是很欢迎那些对环境抱不平啊，想为世界做点事的人，甚至是一个人太小，然后想要认识更多伙伴的你，那其实在这个营队中就可以获得到非常多。年轻人很常用的就是 hashtag 关键字，让大学生可以快速的了解到我们这一次的营队主轴想要带给他们什么东西。那主要就是人生跟创，就是结合了刚刚所讲的，不管是探索自我，然后借由这些自我的内化，再去往外延伸到探索整个世界。那创的部分就是 life maker 的 maker 的部分，就是创造自己人生的意义。
虽然说行行出状元啦，但是如果你自己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去的话，其实也是有点可惜。所以也可以透过这个引退，可以找到你自己，哎，可能适合哪个方向。那或者是你已经觉得说，哎，我是好像有大有媒体走媒体的行列的这个潜力，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实践，那也可以来这边去做一点交流学习等等的，就是一个这个营队真的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营队。那这个营队其实在今年是第二年而已耶，它去年是什么样子的因缘之下举办的呢？
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年轻人到底想要什么，然后需要什么。那所以我们针对全台的大专青年，我们做了上千份的问卷，那就是想了解现在大专生的需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感动，因为我们感受到年轻人其实对于这个社会的关注其实是蛮多的，而且其实不论从新闻当中，从很多的现在目前的 podcast 等等，他们其实都会去关注现在很多的议题，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很共同的心愿，就是即便知道了这些事情，但是好像都只能站在一个好像觉得抱怨啊，或者是觉得好像就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都没有办法一己之力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我们当下就会觉得我们在问题当中，我们就也设定了一个部分，就是想问年轻人需要什么。那他们有一个区块就是想要了解自己在 人生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他们也想要学工具，第三个是他们想要把这些工具运用在相关的议题当中，那还有就是一个非常多人提到就是想要认识很多的朋友，那我们就觉得很好奇啊，因为其实现在其实以 社群软体还有整个就是这样的媒体，其实交朋友应该是不难的，可是他们要交的是有志青年，志同道合。看完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就觉得哇，那很适合啊，因为其实慈济其实在做事情很多，那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资源给这些年轻人，然后我们一起创造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年轻人可以去勇敢的去认识彼此，然后去发挥，所以也就这样子，去年就 Life Maker 人生创客就成立了。让我非常惊讶的是，我们当初其实以营队来讲，有时候都会觉得很怕找不到人啊，就是想说办个活动还是需要人啊，结果我们才发出讯息之后，短短不到一个礼拜，就将近200个年轻人报名了。那所以其实我们很感动，因为其实是年轻人愿意的，就是我觉得那个自主性是现在年轻人需要的，他们很需要去给他们一些选择性。那我觉得当年轻人有他的动力想要去选择的时候，我觉得那东西就会感人，跟我们以前想象中的大学生，我们在大学生涯的时候会觉得大家都很避暑啊，然后老师讲他的，我们做写自己的这样子，
对，
滑自己的手机，
我们都不回答，都眼睛不跟老师对看，就是不要找我，不要找我。但是在这个营队里面，讲师分享完之后，大家是非常踊跃问问题的，真的是有资历的人，他们来当讲师，然后得到了一点都很多自己的方向，那也很多层面嘛，对不对？讲师。讲师有曾经请过谁啊？
在整个营队当中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角色的讲师，有些是外部，有些是内部。那然后在人生创客这个区块，我们是借由一个专业的人生设计思考的讲师过来，就是我觉得有些东西我们要尊重专业，所以我们就邀请他们透过设计思考的角度去切入在人生思维的部分。那也有很多就是包含就是他自己有做社会企业，然后或者是他对于他自己人生有很多生命转捩的时候都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的老师，我觉得就卖个关子，因为其实每一届的讲师都非常精彩，然后每一年的讲师都不一样。那去年应该以名人来讲，去年是米可白来跟所有年轻人做互动，对，然后就觉得就是我们也觉得名人是一个蛮年轻的名人，我觉得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力。我很反而好奇燕佩，你去年对哪一个讲师有印象深刻的？
第一个当然也是刚刚讲的米可白，因为第一次看到布涛姐姐真的就出现在面前，那种我童年的感觉，对，童年的感觉都回来了，就非常兴奋吧。然后
童年的感觉，
第二个是好像叫巧克力哥哥，带老年人，然后让他们有一个二次去发展自己第二人生的机会，带他们去一些像是跟小朋友讲故事啊，然后怎么去说故事，教导他们怎么去跟小朋友互动，然后也会给予这些老年人一些薪水，让这些老年人可以重回社会。那这一个部分其实让我非常感动，就是会有人愿意去做这一个部分的事，因为台湾其实很多老年人是真的可能老了就不知道做什么。
燕佩，你去年在这个营队的角色是什么？
去年的话我是当队副，那上次比较特别，就是我们这个营队它叫做小队长，它其实有点像是跟队员一起共同学习，一起去努力然后完成任务，那我们只是负责指导，但其实学习上我们是一起去学习的，因为其实像其实我现在手边还有拿着就是人生创客的课本，我还留在手边。
哦，
对，
是，难怪你可以学到这么多东西。哦，那你今年客务长，那客务长他是在做什么事情？
除了课程的架构安排以外，其实也有很多像是课程之间怎么去承接，还有会有两个课程，青年之夜跟青恩浩连天这两个课程会是我们会去负责参与的，做的是跟队服会差很多，因为我们是负责事前的所有筹备跟 在课程中怎么去做衔接都会由我们来进行，所以我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在上次有当小队长，然后可以跟队员做最直接的接触，然后会知道他们需求是什么，然后课程怎么去进步会更好。
有遇到什么困难点吗？和我们分享一下故事好不好？也毕竟是更困难的一个责任嘛。
其实自己也非常紧张。那
对啊，
最主要像一开始课程其实真的会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就是一块白板在你前面，你需要去画那一个白板的感觉。对，
画下第一步很难。
第一步非常难。那其实很感谢，就是前面有很多学长学姐愿意去指导，然后告诉我，像是这个课程安排怎么去流程是可以让课程更顺畅的，学员感受到这样的课程会让他们学习到新的知识，并且不会觉得太无聊。那这样的课程安排其实很多学长学姐都有，像是玉文学长就是其中一个很感谢的人。对啊，
去年的第一届和今年第二届这样子，在课程规划上面有没有不一样？你欢迎参加过的第一届的同学也再来参加一次第二届吗？
这个部分呢、啊，是我们也很期待的，就是其实第一届的 Maker 期待他们第二届还是可以来继续承担类似像小队长刚刚彦佩的这样的角色，或者是工作人员，因为其实就是一个年轻人的互动跟带动，只要他参加过，他对于整个营队有一点点的感受，其实人生就都会一直变动，每一个时期你面对到的问题会不太一样，再回来再重新的去修正自己的人生规划。即便是讲师，我觉得最可贵的不是只有老师在讲，那是一个工具而已，最可贵的是年轻人他自己所去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然后这过程当中可以互相的去支持，整个营队很期待建构起来的一个平台这样子。内容不太会太多的变动，但是变动的是每一年的时事啊，然后每一年的状态都不太一样，我们就会去调整跟微调。今年的时事就是疫情啊，所以也没有办法，我们营队就从四天缩成两天，可是就会更精互动的更好，然后会更精实的在线上两天去做互动这样子。
是。所以刚刚问的是参加过的同学他再参加的话也是 OK 的。
是 OK 的，而且他会变成工作人员。
第一届参加过的学员有给过什么样子的回馈吗？让你们更有动力？
去年啊，就是收到大家的回馈单之后，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所有年轻人就一桌一桌的，然后大家就是很狂写笔记，然后狂互动这样子。那我觉得那感受是很开心的，就是当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就有一股改变世界的力量那种感觉。就是这句话就是在那时候有很完整的被体现出来。那我觉得，就很多人回馈给我们啊，就说他其实在这个地方真的可以找到人生的方向，就是可以学到工具，而且带着他去探索特质。其实每个人都有很棒的潜能，然后他可以有很多就是思考自己人生未来的走向。那也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其实进来的时候就跟彦佩一样紧张，就是就是因为不认识的人毕竟会尴尬，可是我觉得就是进来之后，我觉得大家都觉得这里是一个很温暖然后很良善的团体。那我觉得那感觉就是后面到慢慢的就变成很欢乐，然后就是同学就说其实参加前一天很紧张，然后没想到当天就是后面的这几天都充满了喜悦跟欢乐。然后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很多人就是一直举手，然后就是跟讲师有很多的互动，那这东西其实他们的学习动力有就是学习动机有被启发出来，然后就有人写说不然害羞的他就找到动力勇敢的去发表自己的想法。那我觉得很棒的是，就是也有很多年轻人提到，就是他开始去跨越自己的舒适圈，然后也就是没想到这个营队可以燃起这么多他学习的动机，然后学习到很多的工具，然后重点就是很多人就有回馈说他真的找到很多好朋友这样子，然后在短短四天就可以找到很多刚刚鲔鱼提到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好伙伴，就很感动。然后像去年提到刚才米可白，就是其实很多很多的讲师都是让我们很意想不到的，就是都没有打瞌睡的机会，然后整个阵容就是很坚强，然后让年轻人很开心这样子。整个回馈单收回来之后，就90%+的年轻人告诉我们，就是未来他很期待可以再参加相关的活动，而也很愿意回来帮助学弟学妹来探索自己，然后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去年还是实体的营队，但是今年现在突然是改线上的，而且是把高雄场跟台北场本来是分开的两个场地， 那现在合并了。关于疫情上面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课程规划会受到影响？
确实，因为我们从去年办完台北梯之后，就多南部的跟中部的朋友们，就好朋友们，他们就有提到，就是明年度如果还有办的话，可不可以为就是中南部的人争取一下，能不能在高雄也办一梯这样子，就是台南或高雄办一梯，因为他们才不会要坐这么远的车。那所以我们今年其实也很勇敢的，我们就拓成两梯，就是那时候就有跟团队共识，我们台北办一梯，高雄办一梯，就隔一周就办，就是各一梯这样子。那可是原本都已经规划好了，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又把它整并成一梯。整个疫情的状况其实也都一直越来越，就是虽然最近有比较稳定，但是因为这个营队的人数可能会高达快到300个人这样子，加上工作人员，所以其实我们最后还是决议，今年遇到疫情，我们也就把它调整成线上。但是我觉得内容跟主轴，其实客户团队其实是会去把它想得更仔细的，因为线上其实有很多线下做不到的，但是线下也有很多线上做不到的，我觉得都有它可贵的地方，所以我们会好好的运用就是科技，然后看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课程做得更精致，然后让所有的人就是可以在线上，我觉得也减少了很多碳足迹吧，因为大家就不用就是舟车劳顿啊，然后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选择就是在家里去学习到他想学的东西，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课程。
虽然是透过线上，但是学习是不扣分的，因为像刚刚郁文学长也说了，在线上有线下做不到的，线下也有线上做不到的，那现在是刚好因为疫情，所以只好改线上，但是呢，我们就用发挥线上最大最大的优点去突破它的盲点或缺点，更优化，然后学习到更多。今年课程跟大家预告一下有什么亮点，让大家参加，因为据说截止日期快到了。
就除了刚刚有讲到的自我探索跟人生设计以外，还有一个像是生命转捩点，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是去讲出怎么在面对人生的困难的这一点。那其实因为人生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那在怎么遇到困难之后，怎么去转变自己的念头，然后怎么去最后继续努力是非常重要的。那再透露一下后面一点点课程就好。那就还有一个名人讲堂的部分，就是刚刚讲到上次是米可白，那这一次就稍微吊一下大家胃口，一样会邀请到名人，但是先不告诉大家是谁。对，那这个名人讲堂你可以直接去跟那一位名人去做对谈，然后想问什么其实都可以直接去问。这一次改成线上营队，其实也是算我们自己的亮点吧，就是我们不把缺点当缺点，我们把它当亮点，有了限制以后我们才可以去突破那一个限制。那希望这一次就是课程的规划上，不管是学员参与上，或者是我们给予讲师的感觉上，都可以达到就是大家最满意的成果。那希望大家一起过来参与大专青年营。对，
觉得说非常感动啊，因为曾经是一个青年嘛，也都知道说心里很慌张，对于未来这件事情，好不容易现在有这个营队出现，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去参加，然后尽早发现自己的长才或者是适合的领域在哪里，然后赶快的去做投入，也或许对社会而言也是一个更好的未来会发展这样子。资讯爆炸这个时代，现在有影片的平台，也有 podcast 的平台，各种资讯也真的是太杂乱了。那这个营队或许也可以让你是一个统整认识自己之后，去把资讯整合的一个好机会。大家想要参加的话， QR code 可以扫一下，赶快在8月11号之前都可以报名。你身边有人现在对于未来很迷茫的，告诉他说你不用怕，你的未来就在这。今天非常感谢燕佩还有郁文学长和我们今天的分享。这个大专青年营，我相信他一定会带给更多青年朋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影响力哦。就好像每一年都会有营队的歌曲，对不对？
营队歌曲是我们的生命力，那也是我们这慈济的歌曲。
谢谢燕佩和谢谢郁文学长，
谢谢谢谢大家，拜拜。
赶快报名，赶快报名，
冲冲冲，
快来！
谢谢婉瑜，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或是漫天乌云，下着暴风雨，每一首歌都有起伏高低。
如果你想要报名这个大专青年营的话，欢迎你到慈济大专青年联谊会的Facebook 粉丝专页都可以找得到。那当然你也可以到大爱网络电台的粉丝专页，我们也会在大爱串起来这个直播节目呢的影片留言下方就会出现了。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 Google 大专青年营，专属于年轻人的营队，真心的推荐给您哦。
我就是人间最动人的旋律，我选择全心全力，我付出爱在此时此地，伸出手为世间的苦境创造奇迹，总给人一抹微笑的笑音，辅佐起点点滴滴，演奏成生命的美丽。想唱出怎样的生命力，我选择走进人群，我知道爱在此时此地。